是做的很适合小孩子灵修用的那种材料，就是它是填空的，它是一句话，比如说神爱世人，然后后面就一条线，然后你就要自己写上他甚至赐下自己独生子什么这样子。然后呢他是可能是三个月还是多少的，然后你写完了之后呢可以把这个寄回去，然后他们就会寄给你下一本。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好像是一个那种函授课程，很好，我很开心，我就开始做这个所谓的灵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过灵修这个名词，就是基督徒的每天的读经跟祷告。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呢，不同的人不同宗教信仰对灵修这个词就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对？我记得我十年级的时候呢，就是高一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我姨妈还有我姨丈，就是我妈妈的姐姐来找我们来玩，然后就住在我们家。然后那天早上呢，我就说、哦、我要灵修，结果我姨妈她就哦非常好，我姨妈是个佛教徒，非常非常虔诚。然后我说我要写灵修日记，他说哦，你看难怪丫丫这个孩子这么乖这样子。那所以他是个佛教徒，他虽然说灵修非常好，但是他心里面想的东西跟我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他我说灵修是读经跟祷告，然后他说可能就是读就是念经了，对不对？乔木鱼哈，南无阿弥陀佛。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哈 ，What is Christian spirituality？ 所谓灵修这个东西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跟其他宗教还有世界上世俗的这个所谓的灵性学有什么的差别。有一个人叫 Oprah， 你们知道 Oprah 是对不对？奥普拉哈，就是美国的一个节目主持人，非常有名。他很喜欢灵修跟灵性学这种东西。然后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Spirituality to me is 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life. For me, spirituality is recognizing that I'm connected to the energy of all creation, that I'm not, that I am a part of it, and it is always a part of me. OK， 中文例子大概就是这样子，我翻的哈。对我来说，对灵性学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灵性学就是认清我跟这世上万物的力量是有连结的，我是它的一部分，它也是我的一部分。OK， 好，觉得 Oprah 说的挺有道理的人举手。OK， 好， 有一两个人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出自这个德国神学家 Andreas Kustenberger 的书，叫做 Excellence, the Character of God and the Pursuit of Scholarly Virtue。 好，我们这一阵子的讲道系列都是从这个题目都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神学家的一些观点，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基督教的灵性学。灵修跟灵命这两个词呢，以世俗的理解来说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在物质方面虽然已经满足了，但是他会觉得这生命变得很空虚，就是所有物质都已经有了之后，会觉得这个生命变得很空虚，所以需要寻找精神层次的满足。然后呢，虽然说人都犯了罪，但是因为人是神造的，有神的形象，所以每个人都还是会想要去寻找那个超越的超自然的那种力量。然后就是说希望跟神有一个连结。大部分其他的宗教呢就会运用这种各种修行的方法让人达到灵魂层次的提升，好像比如说瑜伽、冥想或者是禅修。那这个世俗的灵修学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人生为最终的目的，觉得物质不能够让人满足，所以想要灵魂也要得到一些东西来让人满足。但其实不管是用物质还是用精神上的修炼，目的就是要丰富充实自己的人生。那跟用物质来满足自己的人生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是不是？就好像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让自己去过得更好、更快乐、更开心、更满足，就是一个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修炼。所以世俗的灵性学跟赚钱成功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美其名为灵修，但其实呢就是好像很高超脱俗，但其实是非常俗不可耐的，因为它是一种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是什么呢？我是消费者，我需要这个东西我就去买来，或者是我透过什么方法去得到，然后目的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基督教灵修学跟世俗的灵性学是不一样的地方。 OK， 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追求灵性不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也不是中心，不是重点，也不是目的地。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要成为宇宙中那股神秘力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不会是神，就是神，人就是人。 OK， 第三件事情，我们的灵性来自一种爱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没有位格的力量。 OK， 所以建立这些前提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基督徒的灵修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灵命要如何的成长。好，灵性学三部曲，好，基督教灵性学三部曲。好，第一件事情，与基督联合，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是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约书信里面，包括约翰跟保罗，他都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两个概念，就是与基督联合跟住在基督里面。英文就是abiding in Christ， 还有 in and with Christ。 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些经文。 OK， 好，约翰的灵性学，他的重点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唱过一首歌叫做住在你里面，对不对？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出来的。 好，耶稣他说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种葡萄树的生命。既然葡萄树它是葡萄树的生命，它就会结出葡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不呢，就不能够结果子，就没有所谓的外在的彰显。OK， 很多人刚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教会人都特别好。特别有爱心，然后特别愿意帮助人，这个外面所结出来的这个彰显，就是结出来的果子，而这个果子就是来自于内在。所以约翰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藏在他里面，不藏在耶稣里面，不是约翰这样说，耶稣这样说，但是约翰这样记载，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是也是这样，就是不能结果子，没有里面就没有外面。 OK， 你可以把果子用胶带粘上去，但是那不是真的。第二件事情，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 OK， 如果不常常在神的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枯干，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好，这是耶稣自己讲的，人若不常在我里面，所以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会枯干。第三件事情，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耶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个跟祷告有点关系，跟神的沟通是有点关系的。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不只能够有外在的彰显，还能够有跟父神的连结。好，所以这个是约翰的在基督里面他的一个理解，必须要有，这是第一步，灵性学第一步。 OK， 保罗也是这样说，只是保罗用的词不太一样，他是说与基督联合。 OK， 你说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的差别在哪里呢？只是用不一样的比喻而已。好，他在罗马书里面这样子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死，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OK， 所以注意到保罗这边在用的这个比喻，就是说耶稣死了又复活了，我们也要死了要复活了，因为我们要跟耶稣联合。你看 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但是我们不可能死了又复活，我们只有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死是罪死，你的罪身 OK 跟耶稣一起钉上十字架，然后复活的时候呢向着神活。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所谓的与基督联合的意思。保罗的与基督联合跟约翰的在基督里面这两件事情呢，就是基督教灵性学的基础，也是灵性学三部曲的第一步。我们所谓说到灵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从这个出发点跟耶稣基督有一个联合。要有圣灵的充满，必须要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开始。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死而复活，耶稣的代求，耶稣的再来跟他的审判，没有一样事情我们是可以分开的。耶稣是我们成圣的起点，除非我们活在耶稣里面，否则说灵性二字没有意义。好，再说一次，除非活在耶稣里面，否则说灵性二字没有意义。好，那么好了，我接受耶稣啊，我们相信耶稣，然后我们也读他的话语，我们遵守他的教导。第二步呢 ？OK， 第二件事情，圣灵的内住。我们活在耶稣里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好像是这样子。想象同心圆，耶稣，然后我们在那个里面，然后圣灵又在我们里面。很多刚信主人会问说，圣灵是什么？是干嘛用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OK， 信了耶稣之后就得到圣灵为一个戳记，好像某个牧场上面的牛全部都有盖一个烙印一样。 OK， 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只要是你是相信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就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是不用怀疑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圣灵在哪里，你看得见圣灵吗？圣灵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也讲，耶稣说圣灵是要与你们同在，且住在你们里面，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就像刚雅丽说了，他接受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你不用再去做什么事情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什么特别事情圣灵才会来的。以前我参加过一个退休会，然后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在分享说她被圣灵充满的经验，然后她说她是请一个长老为她祷告，然后她就被圣灵充满。 OK， 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 OK， 我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但前提是我们要住在耶稣的救赎跟教导里面。所以重点问题了，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我的信仰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跟救赎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是一种便利吗？是一种寄托吗？还是一种牺牲、关系、顺服跟委身？在我们讲我们的灵魂的事情之前 ，OK， 我们必须要先有这个 foundation。好，当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以后呢，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开始工作。这就是灵性学的第二步，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操练，去做什么修炼而得来，而是靠着神的话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顺服，好，是顺服，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基督教的灵性学就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去经历圣灵真实的同在，而不是一种神秘经历，去靠自己去追求的一种 一种比如说甚至是幻觉也好，或者是说意象也好，或者是说看到什么东西，不是那种神秘经历哈。灵修、灵命跟灵性学这些词都有灵在里面，但是我们的灵性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再说一次，我们的灵性跟圣灵是分不开的，而圣灵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分不开的。圣灵跟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人说他追求灵性的成长、灵命，他透过各种方法，但是如果他没有耶稣基督，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不靠着神的话跟圣灵的引导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灵命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不管用什么其他方式。你希望你的灵命成长吗？必须要有圣灵在你里面。怎么样才会有圣灵在里面呢？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听过很多所谓的灵性的操练，好像比如说默想、禁食这些东西，静默、冥想这些东西呢，有没有用呢？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一种辅助，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话语还有在祷告里寻求神，那这些操练就没有意义。比如说禁食，禁食是干嘛用的？不吃东西是怎么样？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专心的祷告，而且更多时间，因为其实人花很多时间在三餐上面，对不对？你要煮，你要吃，你要热，你都说还要洗碗。如果说哎，我一餐不吃或一天不吃，然后专心的祷告寻求神。但如果禁食只是不吃东西，然后没有祷告，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操练就变得没有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灵性的操练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在学习神话语上面还有祷告当中寻求神。 OK， 所以现在讲完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这是第二步。第三件事情，外在的彰显。圣灵在我们里面之后呢，一个里面有圣灵的人是什么样子？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是说方言吗？是泪流不止吗？好，之前我刚刚说的那个女孩子，她说请一个长老为她祷告之后，她就圣灵充满。然后她说圣灵充满的感觉就是止不住的笑，然后眼泪鼻涕一直流。我觉得为什么这是圣灵的充满呢？有点不太理解这个。 OK， 圣灵充满什么样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什么样子？新约里面说的被圣灵充满呢，跟圣灵的果子有很紧密的关系。好，什么是果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葡萄树有葡萄树的生命就结出葡萄，那我们里面有圣灵生命就有外在的这个彰显，这就叫做结出果子。 OK， 也就是说顺从神的旨意去活出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角色跟任务。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并不是离世的修士隐居生活。 OK， 新约里面都没有这样说，你要自己一个人到旷野去，然后有，当然有耶稣就是一个人会去祷告，这个是有的，但是耶稣大部分时间在干嘛？在服侍世界上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拿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么被神的灵充满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执行神给我们的任务，服侍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你会听说有其他的教会或者是其他的宗派，他们像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特殊经历，就是被击倒，就是倒下去，不是晕倒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下去，然后说方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外在的彰显，但是那并不是最终最重要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好，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是错的或者是假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最重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使徒写给初代教会的这些信上面，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彰显在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当中，包括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兴趣、 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关怀别人，怎么使用他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很多新约经文当中找到灵性的外在彰显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5:15-21，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注意到 keyword 在这里哦。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OK， 这叫圣灵充满，常常感谢神，然后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这一段完了之后，22开始，很有趣的就是以弗所书后面讲到三种关系：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还有奴仆与主人。在教会的婚礼上面，最常听到的就是以弗所书5:22那边开始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顺服基督；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教会，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OK， 所以很有趣，就是他讲到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就是讲这个。这个德国神学家 Andreas Kirchenberger 特别这样子说。顺着圣灵而行，时常彰显在人际关系上，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和担当彼此的重担。每当我们用实际的行为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的灵命就更往前一步。新约的灵性学是一种入世的灵性学，好，进入这个世界，在群体中彼此的关系跟相爱才是被圣灵充满的记号。我们灵性的指标是我们跟人的相处，不是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感觉跟神有多亲近。也就是说，可以给我们的灵性下个评语的人，了解我们灵性深浅的人，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身边的家人、配偶、儿女、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同事。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到底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标记呢？如果我问你说，你觉得你认识的基督徒当中谁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会想谁？这个人有什么特质，有什么样的个性？加拉太书5:16-2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妒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OK， 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先讲出圣灵同在的人不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又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所以不会的事情，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事情我没有做啊，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诶，但是有没有增进啊？有没有嫉妒别人啊？有没有醉酒啊？ OK， 有圣灵在里面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叫圣灵九果，九件事情，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常常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对不起，还有哦，对 ，Thank you。24-26，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靠圣灵行事呢，是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叫做stoicheo。stoicheo 是什么意思？就是 walk in line， 靠着一个东西走，也是在讲那个 march 行进的那种军队队伍里面走一直线的那种，就旁边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沿着它这样子这一种走。OK， 所以靠着圣灵行事是什么意思？圣灵是我们人生的带领，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你靠着它紧紧的，一点都不分开，然后直直的。刚说的圣灵九果，以前我自己常常试着背，然后很难，因为顺序老是搞错，顺序一搞错就混乱，然后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背了几个。直到后来我学了一首歌，你知道唱歌是最容易背经文的，就是小孩子那个 EBS 儿童暑期圣经班，然后他们就唱了一首歌，就叫做圣灵九果，英文的，然后一开头就是这个九果，可是它是英文的。 It goes like th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and kindnessGoodness and self-control, faithfulness and gentleness, my fruit is going to grow. 然后小孩子还比动作，这样 my fruit is going to grow. OK， 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九个东西背起来，常常记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生命里面去操练这样子的品格跟特质。好，最后啦，我们刚刚说灵性学三部曲，第一个是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呀？我们的起点是什么？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对不对？不能够忘记的一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接受耶稣之后会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OK。 然后呢，圣灵如果内住在里面，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就会怎么样？外在彰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品格跟关系当中。不过呢，虽然这样子讲起来，我感觉说起来好像是灵性是一个自动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并不是。OK， 灵命的成长不会莫名其妙就有的。你如果什么都没有做，你的灵命不会在你里面强健起来。就好像没有练习的人不会弹一首好钢琴一样，就算上了几年的钢琴课也是没有用。所以不管我们当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上了多少年的教会，我们都必须要有私底下的操练。怎么练呢？第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呢，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随时随地意识到神的临近与同在。新约学者 Leon Morris 说呢，我们不可能口中随时随地都在说祷告的话，因为我们必须要工作，我们必须要跟别人讲话，我们必须要吃东西，我们必须要睡觉，对不对？所谓不住的祷告的意思，不是叫你真的要主啊，然后一天到晚都要祷告，不是。但是我们却可以全天候带着祷告的心态，去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需要依靠他，无论在哪里都意识到他的存在，然后常常顺服他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你的灵性操练，不住的祷告。第二件事情，读神的话，并且默想。Kosenberg 说呢，圣经必须成为任何灵修操练的标准。圣经必须成为任何灵修操练的标准，因为圣经本身都将告诉我们，研习并顺服神的话，就是最好的灵性操练。好，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119篇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行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OK， 看到这一段呢，圣经有多么的重要，它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地位是应该是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衡量跟做决定的一切的标准。虽然研习圣经很重要，但是顺服那更重要，对不对？如果光是研习不顺服，那读经就没有意义啦。不研习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顺服什么东西。所以只有研习并且将所学的应用到生活当中，读经才有意义。好，讲到这边，我们来唱回应诗歌。